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那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呢，一个题目呢，请你写下来，就是莫靠埃及，就是不要靠埃及。我们今天所看的以赛亚书呢，是30跟31章，这两章的经文里头都是集中在这个主题里头的。为什么呢？埃及呢，就是代表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强权，也可以这样说，就是代表了世界的帮助。莫靠埃及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不要靠这个世界，要专心的靠主。当时亚述大军已经来了，已经在北边呢，消灭了北国了，南国当然非常危险，南国当然非常的惧怕。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想了一个法子，就是说，我们不如到埃及去求救兵，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救了。于是乎呢，在朝廷当中就分成了两派，一派呢就是主张往埃及去求救兵，但是另外的一派呢，就是不是，我们要专心的依靠神。而先知以赛亚呢，却在这一个时间里头很清晰的就把神的心意带出来，这个心意就说，你要专靠我，我一定带你过去的。好，我们待会回来的时候呢，就把圣经好好的打开看30跟31章。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9章6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你是不是已经把以赛亚书第30跟31章打开了呢？让我们好好的读一读啊。现在从他的第一节，30章第一节开始。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比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羞愧。他们的首领已在所安，他们的使臣到了哈内斯，他们必因你不利于他们的民蒙羞，那民并非帮助，也非利益，只作羞耻凌辱。第七节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埃及的帮助是突然无意的，所以我称他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拉哈伯的意思就是坐而不动的意思。这里头呢，让我们看见呢，埃及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在我的笔记里头呢，就写了5点啊，请你呢记下来啊。第一点，埃及，请注意啊，在圣经的第二本书呢，就跟埃及有关系的。这个第二本书，我现在给你一个考试，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第二本书在圣经里的第二本是什么呢？就是出埃及记。什么叫做出埃及记呢？原来当时迦南地遭遇饥荒，于是乎雅各的孩子们呢，就带了他们的妻子儿女呢，一直逃到埃及去，就在埃及这个地方他们生根建造，到他们的人数众多的时候，埃及的国王呢就害怕了，他说这个民族这么强大，将来呢我这个国家一定让他们占领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连根拔起，要完全的消灭。于是乎呢，这个法老王呢就做了一个所有的人都知道的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是什么呢？就是说要他们这个希伯来人，就是以色列人呢，他们生的男孩呢都要淹死啊，只留下女孩。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呢他们就受了很大的痛苦了。那么神就派了摩西把他们拯救，就经过了很多很多的经历呢，把他们带出埃及。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写在那个地方了。那么在这个埃及这个地方，当我们提到埃及这个国家的时候不能够忘了出埃及记里头所记的，不要忘了，这里头让我们看见一个什么，让我们看见这个埃及呢，其实是他们的敌人，其实暗中藏了一个阴谋要灭以色列族的。那么当然这个埃及呢，将来有一天他们是全家得救的，这是圣经里头所讲的。但是呢，在现在我们看见这个以赛亚的埃及呢，却是不是那一个已经悔改归向耶和华的埃及啊，将来埃及成为神手中的工具，那是将来的事儿。但是现在呢，这个埃及呢仍然是他们的敌人。所以呢，假如到埃及去求救，你看是多危险呢。那么还有另外的一个看法呢，就是这个埃及呢不单止啊成为他们的敌人，而且呢也代表了世界在里头。啊，当时呢我们看见呢埃及呢就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代表。换句话说，就是向世界求救，向世界依靠，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去学习这个功课啊。第二，当时呢他们跑到埃及去是因为饥荒的缘故，所以埃及呢就成为一个逃城了。啊，就成为神所为他们预备的一个逃城。但是呢并不是永久的家乡啊。那么第三，在当时代来说，特别是以赛亚那个时代来说，埃及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它是当时的一个强国，是在南方的一个强国，而北方的强国呢就是亚述。亚述大军压境，整个的以色列没有办法，只有跑到南国去要求南国呢帮助。于是乎他们把自己国家里头所有的美物啦所有的最好的东西呢都送给埃及，盼望埃及呢出兵帮助他们。于是乎呢就与埃及结盟了，这是第四点啊。但是这种结盟呢有四个小点在里头的，请你记下来。第一个小点就是他们并不出于神。这种求救并不是出于神。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时候考试啦，有些时候找工作啦，有些时候家庭里头有需要啦，比如说经济上有需要了，我们就惊慌的不得了，就拼命的找朋友啊，用自己的办法，用自己的聪明盼望可以给很多的问题解决，却忘了祷告，忘了求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错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千万不要这样啊。第二，他说呢，不单只不由于我，也不由于我的灵。那为什么圣经特别的谈到神的灵呢？原来圣灵是住在我们里头的，而且呢圣灵要成为我们的老师，带领我们走前边的道路。那么现在呢他也没有由于圣灵的感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么今天我们所需要做的一件事呢，就是百分之百的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下面。这就是圣灵充满了，不一定要说方言啊，或者看见异象异梦了等等，不一定的。因为这些事都具有一定的程度的危险在里头。但是呢我们感谢主，假如我们愿意百分之百的顺服在神的带领下面的时候呢，神要祝福我们，神要带领我们。好，那么第三点呢，第三这个小点呢，就是埃及与埃及联盟这个第四个点啊，就是与埃及联盟下面的第三个小点呢，就是埃及的力量只不过是一个表面的力量。第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羞辱。换句话说，一定失败。没错，埃及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强大，但是亚述比他更强，而且呢有神的计划在里头，埃及呢就不能够得胜。结果呢一定是失败。 失败的时候呢，连你这个与他们联合的这个犹大国呢，也要受到羞辱啊。所以呢，最后一二三四五，就是在埃及这个括弧当中的第五点呢，就是埃及是那个不能够动的拉哈伯，换句话说呢，就是没有作用的，所以你不要靠他，你应该专心的靠主。待会儿我们回来的时候呢，我就要带你看几段重要的经文呢，就是怎么样学习依靠神。
将上帝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我将上帝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
他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他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指示我。
我将上帝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知动摇。我的心欢喜啊，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当我们专心的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前途就有盼望，这是真的。所以呢，当我们依靠埃及的时候呢，向埃及求救兵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结局就是羞辱。那么现在呢，我要你看几段重要的经文啊，请你打开三十章第十五节。那我要给你一个秘诀去记得这一节的经文，三十的一半就是十五，对不对？所以呢，以赛亚书第三十章十五节是非常美的一段的经文，我常常用这一句的经句呢帮助弟兄姊妹写纪念册啦，或者是有些时候呢给他们写信啦，我就用这一句。这一句是什么呢？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得救不是在追求埃及的帮助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就是安稳在我的手中。你听过一首诗歌叫做安稳在耶稣手中吗？没错，那是一个钉痕的手，就是说那个手曾经为你付上了生命的代价的。就因此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时候，他就可以用那个叫他从死里头复活的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可以帮助你。可能你会吃亏，可能你会有一些损失，但是不要紧，当我们经过了我们的生命经过了各样的代价之后，我们重新回到这个有能的钉痕的双手的里头的时候，我们就会重新得力。所以我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今天很多人睡在很美丽的床上，但是不能够睡得着，就是因为他没有归回耶稣基督的安息当中。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感谢主，我们今天得到能力不是在乎蹦蹦跳跳嘻嘻哈哈，也不是在乎看见什么异象 跳来跳去，或者是在地上打滚。我们今天归回安息，是在乎平静安稳。我们得到力量，也是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到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要安稳在他的手中，我们要多多的依靠他，我们要在读经祷告的功课上，要有一个非常有深度的认识，让我们呢学习多花时间等候在主的面前。那么下面的一段呢，就讲到你们要求跑，你们要求骑马奔跑，这样呢你们就可以得救，要靠世界的能力。但是主说不要，我要你们回到我的安息当中啊，你们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是何等美的一段的经文呢？我就把这一节的经文送给你好不好，让你跟我今天在这个学习不要依靠埃及的功课上，我们就可以学习那个平静安稳的功课。那么还有第十八节呢，就这样说了，他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啊，这是何等美的呢？这里头呢又告诉我们说另外的一件事，这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你们要等候在神的面前。等候这两个字表示要付上代价，等候这两个字表示我们要仔细的观察，仔细的祷告，因为神的道路跟我们的道路未必一样啊，神的意念跟我们的意念未必一样。今天我们有人害病，我们就说神啊，赶快的医治他，赶快的医治他。但是有些时候神要使用疾病，让我们学习那个安静等候的功课，忍耐等候的功课。可能神要安息，可能神要把他的安息赐给他，神要把他的释放赐给他，那么你要求神立刻的医治他，岂不是跟神的旨意相悖吗？所以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学习那个等候的功课。那个时候亚述大军已经压紧了，敌人的残忍他们都知道了，北国的失败他们也知道了，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神说你们要等候，你们要安静啊，不要跑来跑去，让我呢做我自己的事啊。那么神要祝福那些等候他的人。那么请看第31章第一节，祸灾那些向埃及求帮助的，是因仗赖马匹，依靠甚多的吃粮，并依靠强壮的马兵，却不仰望以色列的圣者，也不求问耶和华。其实耶和华有智慧，他必降灾祸，并不反悔自己的话，却要兴起攻击那作恶之家，又攻击那作孽帮助人的。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同灭亡。感谢主，神自己亲口讲话。所以呢，他在那个30章第31节的时候呢，他就讲到将来亚述人呢必定失败的。但是这个地方呢，31章的1、2、3节呢，又是我特别教给你的一段重要的经文，就是说你不要怕，而且呢，那些下埃及求帮助的，将来有一天必定跟埃及一样完全的失败。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很简单，第三节他说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原来灵指挥肉体，原来灵可以帮助我们的啊！灵比所有都大，神是个灵，所以我们要用心灵诚实敬拜他。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很美呢？这一段的经文是不是很好呢？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学习当中，我就已经把一些重要的经文送给你了啊，我最喜欢的那一段的经文啊，你还记得吗？就是在第30章 十五节的那一段的经文。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在日常的工作里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我们都必须回到神的安息当中啊，归回安息，而且呢，我们必须回到他的平静安稳里头，我们才可以重新得力的。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还有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何等美的经文呢？那么三十一章第三节，埃及人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他们的马不过是血肉，并不是灵。耶和华一伸手，那帮助人的必半跌，那受帮助的也必跌倒，都一头灭亡。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依靠神吧，不要依靠埃及，不要向埃及求救。你知道这个埃及当然不是指现在的埃及国了，这就是代表了世界的能力跟你自己的小聪明。不要靠那些，要专心的靠神，看神的旨意怎么样，要忍耐等候在他的面前。愿神大大的祝福你。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
现在有两方面的问题呢，请你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为什么以色列这个老百姓啊，这个国家他们要倚靠埃及呢？为什么呢？第二，神是不是很喜欢他们这样做呢？假如不喜欢的话，神要求他们做些什么呢？神的原则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神同样的有这样的要求在我们的身上。